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10月17号，公元2006年12月6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西藏全国足球队荣获 ELF 足球杯最佳道义奖，达赖喇嘛将前往印度南部弘法，中国官兵首次乘火车入藏，北京奥运会之前中国加强防守武器，西藏西北部牧区草地退化严重。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斯拉的西藏全国足球队圆满完成从11月19号到25号在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举行的2006年平等自由和友爱足球杯联赛的各项赛程后，于28号随同颁获的一项最佳道义足球队奖杯返回印度。今天6号，西藏全国足球队负责人格桑顿柱在达仁斯拉门罗岗及西藏儿童村饮料厅顶楼举行了记者会。在会上，格桑顿柱详细介绍参赛国和赛事议程时指出，从11月19号到25号在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举行的2006年平等自由和友爱（英语简称 ELF）足球杯联赛中，共有8个未获准参加世界杯足球赛的国家参加，分别是加告兹、西藏、格陵兰岛、塔吉克斯坦、克里米亚、桑吉巴尔岛、吉尔吉斯坦和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西藏全国足球队共有17人参赛，其中1人是来自美国米奥吉班德足球队的优秀选手藏人登兹冉巴。11月19号，西藏队与塔吉克斯坦展开首场比赛，西藏队在下半场输掉了3球。当天下午与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展开比赛，最终以0-1败给对方。21号，西藏队与强队北塞浦路斯队展开比赛，由于人力、体力和守门员经验不足，全场以0-10的残局输给北塞浦路斯。25号的决赛中，北塞浦路斯队荣获冠军，夺走 ELF 足球杯，克里米亚队获得亚军，西藏队荣获最佳道义奖杯。这次西藏全国足球队负责人格桑顿柱在北塞浦路斯分别受到总理、总统、外交部长、国会议长和议员等的接见，同时受到当地电视台的专访，在西藏问题上做到了有力的宣传。格桑顿柱在记者会上表示，北塞浦路斯这次出资邀请西藏队，不是因为欣赏球技，而是为了透过比赛在当地宣传西藏传统的道德风尚。邀请方将他们安排在北塞浦路斯4星级的酒店，以西藏国旗为主的各自参赛国国旗在酒店外并排悬挂。在足球杯开幕仪式上，8个国家在进行唱国歌、升国旗仪式时，西藏国旗代表一个国家飘扬在北塞浦路斯球场上。
控制给 North Cyprus 给新津的那新人的那个制作给操作你们的节日说一下，当过的我说新人你们的节日，新人你们的节日按接
单。西藏全国足球队负责人格桑顿柱说，我们应邀参加为8国足球队举行的不同宴席接待会上，分别同北塞浦路斯总理、总统和外交部长以及国会议长及议员举行了会晤，并向他们赠送了西藏国旗和哈达之际，还详细介绍了西藏问题。各家媒体包括电视、广播和报刊陆续报道了赛事内容，并特别介绍了西藏。透过媒体，西藏问题也在北塞浦路斯做到了广泛的宣传。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前往印度南部弘法，下面请听果本家的详细报道。
收到印度南部部分西藏寺院的祈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决定结束在印度佛教圣地瓦拉纳斯的传法会后， 于本月28号前往印度南部红索尔西藏南明定居店的总嘎区的寺院，向信众传授大威德等佛教密乘灌顶，之后于2007年1月1号到8号间，将在夏密院向信众讲述佛法以及传授密籍灌顶，结束在夏密院的各项传法会后，达赖喇嘛将前往印度南部西藏三大寺之伊斯拉寺继续展开佛事活动，向信众传授马头明王灌顶。1月13号前往印度加尔各答城市展开访问，并出席在此间举行的佛祖释迦牟尼圆寂2550周年纪念活动。17号到19号将前往印度提尔布拉展开访问。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对印度南部的各项访问行程后，将于1月20号途经印度首都新德里，返回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
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国官兵首次乘火车进入西藏，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报道。
随着西藏铁路开通4个多月，约150多万人次蜂拥入藏，虽然给西藏带来不少旅游收益，也引起了西藏环保问题的忧虑。随后西藏铁路也成为了运送中国军人的运输线。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消息，本月2号，随着一声长长的汽笛鸣响，由成都开往拉萨的列车驶进拉萨火车站，西藏总队林芝地区支队的190名新兵顺利抵达拉萨。这些武警官兵分别来自四川、贵州、安徽、山西五省，也是首次透过西藏铁路运输西藏境内的新兵。报道称，这些新兵在出发前普遍进行了身体检查，发放了预防药和抗高原反应的红景天、高原安乐保健药品等等。新华社报道说，在西藏的部队官兵们周末假期乘火车往返各自的家乡度假。一名退役军人刘徐斌指出，从拉萨乘坐巴士到成都要花费50美金，乘飞机206美金，但是乘火车只需花费37美金，因此是往返西藏境内最合算的交通线路。长达1956公里的世界海拔最高的铁路线西藏铁路，自兴建运营以来，大量汉人不断地涌入西藏境内的同时，不计其数的中国军人也陆续入藏，最终导致西藏家常受到镇压，藏人文化受到严重的冲击，在自己的本土上成为真正的少数民族。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北京奥运会之前，中国加强防守武器，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报道。
路透社消息，北京2008年奥运会举办之前加强对武器的防范管制措施。报道引述中共媒体新华社的消息说，北京当局对城市中的各博物馆和展览馆下达命令，移动或者严防展示中所陈列的各军事武器，并且禁止民众私自携带枪支。北京地方公安局长马振川指出，市中心的博物馆和展览馆中所展出的军用武器必须移动到其他地区。报道显示，北京已经计划招募2000名新职警员安全防卫奥运会，并且还邀请特别专家对这些新成员就军火、易燃物、放射性用具、反恐怖、防爆等方面进行专门培训。中国政府严防保护军事武器的真实目的是控制和挖掘挑战当局的请愿人士及寻求西藏独立的人士。
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西北部牧区草地退化严重，详细内容请听打针的报道。
人民日报消息，西藏高原大气环境科学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表明，西藏西北高寒牧区草场退化严重，1988年到2005年间退化了近40%。该项目应用卫星遥感技术对西藏的西北高寒牧区草地退化机理进行了研究， 根据项目主持人高级工程师介绍，这次研究的范围包括纳曲地区以及阿里、拉萨、日喀则的部分地区，总面积达到5900万公顷，是西藏最主要的纯牧场。从卫星遥感资料分析，西藏西北牧区地表的植被总体上比较稀疏，其中退化草场面积达到1400多万公顷。据分析，在全球气化变暖影响下，西藏西北气候也呈现暖干化变化趋势，加之风湿、水冻湿以及鼠害、虫害等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是草地沙化的直接原因。此外，导致草地退化的原因还有过度放牧、人口增加和人类活动频繁等。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介绍的铁路建设与殖民主义。
铁路在西藏的首次修建，中共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9年到1962年首次决定连接中国到西藏的铁路。1958年5月，全长121公里的兰州到西宁段铁路开工，到1959年10月完成，1961年3月正式通车，这是西藏高原上首次有火车行驶。期间，中国政府还修筑了从甘肃嘉峪关至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以及从兰州至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段的两条铁路。同时，核武器研究院与武器设计院第九基地也开始在青海湖以西的海烟地区兴建。1958年西宁至格尔木段铁路的开始动工，但是由于当时该地的极左党委书记郭峰发动大跃进运动，造成安多境内60多万藏汉人民死于饥饿，因此60年代的一段时期不得不停止铁路建设。到了1977年，铁路工程再次动工，并于1979年竣工，到1984年才正式通车。铁路全长845公里，中间有全长40公里的核武器制造基地，专用铁路直接在这条铁路线上。西宁格尔木段铁路的完工，对中国政府在这个地区的空军基地、德令哈核武器基地、小柴达矿产资源基地之间的交通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德里哈从最初的一个劳改营发展成后来的矿业城市，通向拉萨的铁路。1994年中共召开修建西藏铁路的工作计划，把路线勘探与可行性研究等纳入1996年到2000年计划中，并决定在第十个五年计划2001年到2005年中开始修筑格尔木到拉萨的铁路，并批准了预算。勘测阶段，中国政府的第九个五年计划中批准了至拉萨的铁路勘测预算。中国铁道部第一勘测所负责勘测格尔木经纳曲至拉萨间的路线，以及兰州经纳曲至拉萨间的路线。第二勘测所负责勘测成都经林芝至拉萨的路线和云南大理经林芝至拉萨的路线方案。勘测结果于2000年9月呈交中共中央常委和国务院。格尔木至拉萨的铁路，西藏北部短麦格尔木至拉萨的铁路全程为1180公里，其中约960公里的铁路需建在海拔13000英尺的高原上，约560公里的铁路要建在冰川地带。
以上听到的是由打针介绍的铁路建设与殖民主义，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伊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